又是美国知音特约评论员邓月文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评论文章的题目是中国给民企打强心针管用吗？邓月文的特约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知音的观点和立场，而是文章的内容。中国当局在7月19日发布了关于促进民企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被称为民企新31条。这个是本世纪以来中国出台的第四份有关民营经济文件，在这方面反映出中共当局对民营经济的重视，但是另一方面亦是不得而为之。中国今年上半年的 GDP 达到 5.5%， 其中第二季度 6.3%， 低过市场预期。虽然 GDP 增速符合两会制定目标，不过经济复苏乏力亦是不争的事实。公众所感受的市场萧条比统计数据要严峻得多，特别是中国的青年失业率高达 21.3%， 实际可能比这个更加高一倍。从一个侧面是解释到中国经济的不景气，由此可以看出当局为何要在年中要推出这份扶持民营经济文件。当局非常明白离开了私营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将会一地鸡毛，中共统治亦将会不稳定。文章作者在去年的8月和9月曾经撰文指出，习近平在20大之后会再次重视经济，经济工作会重新成为当局2023年的中心工作。从今年各级政府施政的重点来看，正是这样。李强的主要任务就是全力拼经济，当局频繁地向国际资本信心喊话，不断强调中国会扩大开放，国门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关上。西方大企业的 CEO 仍络绎不绝地去造访中国，对民营企业当局同样厚爱起来。李强同常务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出席了平台企业座谈会，同这个文件的发布一样，都是释放一种极强的政治信号。因为参加这些座谈会的阿里、腾讯等企业是几年前被当局重点整肃的对象。习近平二十大之后所以表现出重视起民营经济，原因不是他想这样，而是被迫要这样做。整个疫情三年强力封控，加上同时对平台企业的监管和打压，以及之前推行的事实上的国进民退，外加中美对抗，彻底令到中国经济熄火，差不多将改革40年积聚的家底全部掏空。而中共在8964之后并没有倒台，反而统治体上来就很牢固，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就是仰赖经济的不断成长，以及经济带给大众福利和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习近平亦承诺在他执政之下，经济会持续得到高质量发展，中国将会摆脱贫困，中产阶级会进一步壮大的美好前景。所以大众对他的政治高压和极权统治虽然不满，大众保留一份克制，反抗意愿并不强烈。不过习近平在十年统治的最后三年将经济搞作了，公众过上富足生活的美好梦想破裂，未来看上来就好像没有希望，有的只是残酷的现实。很多人一是就失业，一是正在走上失业的道路。从中共历史上来看，虽然有一套美丽的意识形态说辞，但是事实上打动公众的要他赢得支持的从来不是这一套说辞，而是扎扎实实的经济好处，这个才是中共统治的基础。习近平非常清楚，如果经济在自己手上陷入长期衰退，即使是涉于当局的专政工具，大众不敢起来造反，人心惶惶和普遍的不满以至局部的反抗，亦会令到习近平的统治出现角色的问题，更加无法实现他上台初期挂下的民族复兴的海口。而这个正是他习近平无限连任行极权统治的正当性。要令到中国经济好起来，靠他钟爱的国企不可以了，国企只会吸国民的血，对保政权有用，但是对于国家的发展和民众的富裕就起不到太大作用，从而只能够依赖民企。据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显示，在税收上2012年至2021年民企占比从 48% 提升至 59.6%。 在就业上 ,2012 年至2022年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吸纳就业占比从 32.1% 提高至 48.3%。在数量上 ,2012 年至2022年民企数量占比从 79.4% 增长到 93.3%。不在外贸上，民企从2012年起成为第一大外贸主体，2022年的占比达到 50.9%。之所以从2012年计起，就因为这个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官方意图去解释，在习近平统治期间民企和民营经济依然得到高速的发展。以此来破除外界说他打压民企搞国进民退的指责。不过事情亦可以反过来讲的，亦即是在当局限制民企发展之下，民营经济就好像小草一样仍然是顽强生长。换言之，这一串的数字不能够证明习近平没有打压限制民营企业的意图，只能够说民企和民营经济生命力的强盛，即使在恶劣条件之下，只要不将它连根拔起就会发展，只是发展不像在正常条件之下那么快。当局自己用无可辩驳的数据显示了民营经济在中国的重要性。但如果说中国经济崛起有什么秘诀呢，那就是民企从无到有成为中国经济的顶梁柱。它不单止解决了多数人的就业，贡献了最多的财政收入，从而支撑政府的运作。而且随着民企发展带来的观念解放，亦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社会的面貌。咁后呢一点至今讲嘅人咧系唔多。咁总之，从民企嘅重要性嚟睇，佢其实亦系中共统治嘅基础。冇民企同民营经济嘅发展，好难想象中共仲能够稳固统治到而家。唔可以话习近平喺过去十年用佢对待民企嘅错误政策嘅做法，藉住目前中国经济嘅极度萧条，终于令到佢明白呢一点。对于当局嚟讲，而家能够醒悟，亦算系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有鉴于上面所讲的教训，新31条将民营经济的地位提升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推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这个政治高度。用简单的说话讲，就是中国不能够没有民营经济，离开民营经济实际是死路一条，解决了认识问题，跟住下来就是怎样去扶持民营经济了。这份文件从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加大对民营经济政策支持度，强化民营经济发展法治保障，着力推动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以及持续营造关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社会气氛等几方面，提出了31条措施。同过去三份文件最大的一点不同，就是这份文件强调了在组织落实上要采取行动。中国问题并不在于上面对某个事情的重视，而是在于下面怎样去落实。过去三份文件起到什么的政策效果，没有一个跟踪评价反应的机制，新31条注意到这一点，提出了一些应对的措施。当局希望通过这份文件及其他对民企的友好做法，去改善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提振民间资本对未来的预期和信心。不过从舆论的反应来看，这个意图显然是未能够达到。原因也很简单，过去对民企伤害太大，以致公众将这份文件当作当局面对经济大萧条的权宜之策，而并非实心实意诚心诚意去呵护民间资本和企业家，为民营经济创造一个好的发展环境。由舆论认为，如果当局真的好像他宣传那样，就应该将马云请回来重新掌控阿里，为判重刑的孙大五等企业家平反，但是并没有这些动作，只能够是解释对民营经济的动听言辞只是出于应对当前困难的一时之需。到事过境迁了，情况好转，又会旧病复发。虽然这句说话可能是有些绝，不过要令到民企恢复对当局的信心，不能够新官不理旧账，不需要对民营企业家的历史案件，特别是那些外界关注和呼吁多时的典型案件去进行清理，还民营企业家一个公道，并且建立类似的防错机制，以免继续制造新的案件。例如对顾初君合法财产赔偿案，当局不能够拖而不决， 不了了之。呢宗案某种程度上是中国民营企业曲折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民营经济被污名化是从2004年的朗雇之争开始的，而之后顾初君的个人命运亦发生了逆转，从资本骄子、地方政府坐上宾，沦为阶下囚，企业合法财产被没收。呢宗案从之后发生的那一刻就争议不少，受到资本界、学界和舆论的反对和抨击。顾初君出狱之后一直为自己的冤屈和财产申诉，2019年最高法院终于为他平反，撤销了当初地方法院被他虚构的多项罪名，但到目前为止对他企业合法财产的赔偿并没有兑现。相对孙大五等案件，顾初君案证据确凿清楚，在赔偿上并不存在法律的障碍，只是涉及地方政治和权力人物，迟迟是没有进展。这宗案已经成为检验当局是否有与民营企业家达成历史和解的诚意，是重振民营企业家信心的标杆事件，就看当局愿不愿以及用几大勇气去做了。笨蛋是经济，公众经常用这句说话去说明经济的重要性，对今日的习近平和中国当局来讲，还可以加上一句，笨蛋是信心和信任，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在这个历史选择关口，当局向民企打了这一口的强心针，有没有用呢？取决于他是否赢得民企的信任和信心。